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来学习认识你。我们实在是从心里面很渴望要认识你，而我们也知道，若不是靠着你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来认识你。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所学习的真理当中，最不容易明白的就是关于你自己的真理，因为你是这样超然的一位神。我们真是知道，除非你向我们启示，我们就不可能以我们人类的智慧来明白。我们今天要来研读你自己的本质和属性，这一部分确实不是容易明白的。我们来仰望主的恩典，恳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要看是神的本质和属性。这个神的本质跟属性，我们只是以我们人的了解，从人的了解，为了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做这样子的一种区分。那其实我们要知道，神他的本质跟属性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不能分割的一个神性啊。那不过只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整理，然后我们来了解。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性本身就是完整不能分割的啊。好，那么我们先来研读关于神的本质。首先，圣经很清楚向我们启示，神是灵。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这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我们中文加了一个个，但是你看小字或无个字，所以最好直接就是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灵就说明神是一个实体，就是说实际存在，不过不是物质的实体，乃是属灵的实体。好像我们用一些我们生活里面比较生活经验可以了解的，我们说空气是我们看不见，但是确实是存在。但是当然空气是一个物质的实体，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是看不见，它是物质实体。为什么？那个气球你就知道了，你把空气吹进去，气球就胀起来，它有占空间，是不是？所以它是一个物质的实体。但是灵呢，是一个实体，一个 substance， 但是它不是物质的，它是属灵的。那当然我们人类的灵魂也是属于这方面，是一种属灵的实体。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和我们肉身是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死的时候，灵魂就跟肉身分开，但是我们的灵魂确实仍然是一个存在的实体，不过是属灵方面的。所以从神是灵这个真理，也就是说神是存在的一个实体，是一个属灵的实体，从这样的真理我们可以得到四方面的一个推论。第一方面，神既然是属灵的实体， 它就是非物质的，也就是说神不能够以物质就它不是物质的存在，所以它是非物质，也因此没有形体，没有形体。这是为什么十诫的第二条诫命严禁以色列人来造有形的偶像，不管这个偶像是按人的形象，或者是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各种飞禽的样式，或者甚至造日月星辰啊，这些天空的星体，不论如何，神是灵，所以呢，他没有形体。他因为他是灵，他是非物质的，所以没有形体。我们如果回想在神借着在西乃山来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对以色列人说，他说那天我向你们显现的时候，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啊，但是当然神借着自然界的现象，所以那天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确实有闪电，有雷轰，有地震，有密云，有黑暗，也有火焰啊，那是很可怕的一些自然界的景观，可是那只是神借着这个来让他们知道神已经临到了，可是神本身他们完全看不见任何的形体形象啊，没有一个外面的形体。当然有人会问说，那可是旧约不是有时候神向人显现，好像是用人看得见的一种形体，譬如说亚伯拉罕他曾经看到有三个人往他那里去，后来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就知道其中两个是天使，另外一位就是耶和华，那是以人的形象向他们显现。那当然除此以外，约书亚曾经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基甸也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参孙的父母也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等等，从圣经记载那些好像都是以人的形象来显现，但是呢那个只是一种叫做部分的显现，而且呢神只是为了要屈就我们这一些被造的人，而且他为了要以我们能够了解的方式来显现，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的记载是神好像以人形来显现，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个，完全不是，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神的形象啊。那么所以神既然是灵就没有形体，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也因此我们不要以为神像我们一样有眼睛鼻子嘴巴，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啊，神我们不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吗啊，可是从神是灵我们就了解那个形象绝对不是指我们现在我们身体肉身的这个外形啊。那这个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呢，就是让我们了解说为什么出埃及记神在十诫的第二条就要严禁他们做任何的偶像，有形的偶像。第二，从神是灵我们就知道神是肉眼所不能看见的，那也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跟慕道友传福音，常常慕道友都向我们挑战说把你的神拿给我看，可是神是灵，所以呢是不能见的，肉眼不能看见的。第三，神是灵也是说明他是活神，或者中文圣经常翻译成永生神，英文就是 He is living God， 他是活神，他是永生神，意思就是说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因为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圣灵父子圣灵三位，圣灵特别是在旧约显出，我们上礼拜说了圣灵他是有生命的创造力，就是他圣灵是可以有这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能够把生命能够赐人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说你们必须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 但是什么是重生呢？就是要从水和圣灵生。那我们上次有没有提到，对不起啊，不是我们上礼拜，是主日崇拜，主日学，在以西结书37章，那个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都是枯骨，但是神就告诉他说，这些枯骨呢，要骨跟骨、筋跟筋连接起来，然后上面要长肉，然而还不是活的，所以最后就吩咐先知向他们吹气，就成了这个 一个军队、啊、就是有生命的。当然从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亚当的时候，对，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当然然后神向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是灵，而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就隐含着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所以他是永生神啊，他是永生神，或者说他是活神。那么第四，神是灵，也显明神是有位格的，神是有位格的。那 中文翻成位格，英文就是 personality。那凡是具有位格的这样子的本质，包括有自我的意识，就是知道自己，知道自己的存在，有自我意识，像我们就有自我意识，你知道你自己在思想，知道你自己有情感啊等等。那么所以有位，具有位格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本质，是拥有自我的意识，还有自我的抉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选择，可以做决定啊，这个 decision making。我们有自我 self-conscious， 还有呢 self-determination， 自我的选择，自我的抉择，同时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啊，有这个理智 intellect， 还有呢 emotion 情感以及意志 will， 这都是具有位格这样子的本质所拥有的。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人也具有位格。因此我们也拥有这样子具有位格的这个本质啊，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抉择、理性、情感跟意志等等。好，这是首先我们要知道神是灵，而神是灵就同时包含我们刚刚提到有四方面的一个真理在里面。第二，神是自我存在的。那这个我们上次讲到耶和华的名，我们就已经说了，耶和华他早就向亚当和这些族长们启示他的名叫耶和华，但是在他要差摩西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才给摩西进一步解释耶和华名的意义。他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位我是。那么我是首先最首先就是说明他是自我存在，他是，所以神是自我存在的，也就是说神的存在不借外力，不是因为某个好像我们人是因为他所创造的，神就是存在，他的存在不是由于外面的任何的因素。那么这是神的一个本质，我们人对这样的真理不是容易明白，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有一个时间的开始，时间的结束。那神的存在对我们这些活在时间的人里面来思想，可能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不过这是神向我们启示他的本质之一，他是自我存在的。那么第三，神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这是就空间而言。下面我们看第四，是神是永恒的，那是就时间而言。神是无限的，是就空间而言。同样，我们人类活在空间之内，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不在空间之内是如何。这不是没有空间啊，没有空间，好像我们今天有一个房子，如果里面堆满了东西就是没有空间，可是神是不在空间之内 好像神不在时间之内一样啊。所以神是无限的，是从空间这方面来看，神是无限的，神是不在空间之内。我换句话说，他不被我们现在所谓的空间所限制啊。那么因此他的无限就包括他同时内在于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也就是说他就弥漫在这个宇宙里面，可是他又超乎这个宇宙，因为这个宇宙是一个空间的一个存在啊。那当然神就不在这个空间的限制之内，所以呢，一方面他在空间的存在当中，他等于说充满在其中，但他又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所以呢，他又超越这个宇宙啊。一方面他是内在整个宇宙，就是存在于内在，弥漫在整个宇宙，可是他又超越这个宇宙，所以这就是神的无限，是就空间来讲。那我刚刚已经说了，从我们活在空间里面的人来思想，确实是很难明白。总而言之，我们晓得他不被空间限制，所以除了在他所造的万有他是充满在其中，而他又超越这一些啊，因为他根本不在空间之内。那从神的无限，当然也就发展出神是无所不在啊，神是无所不在。所以为什么说神是无所不在，这个是跟神的无限是有关的，因为他不受空间的限制，神也是无所不知。既然是无所不在，就无所不知啊，同时他也是无所不能。这三方面，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都跟神的无限有关。然而神不但是无限的，神也是永恒的。永恒是就时间来说，神是无始无终的。我们刚刚说他的自我存在，他是无始无终，也就是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从亘古到永远。对人类来说，亘古就是一直把时间推向前推，推到尽头，亘古。永远呢是哇，把时间向后推，推到尽头，永远。但其实神当然是远超过亘古，也远超过永远，因为他是无始无终的。他本来他是，我们刚刚说的他是自我存在，所以他就是本来就存在，而且他继续不断的存在，而且他一直到永远都存在。所以这是从时间来说，他是永恒的，他从过去、现在、将来一直继续不断的，他本来就是存在。所以对神来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现在，或者我们就说叫永恒的现在。所以我们看的昨天，对神来说昨天跟今天跟明天是一样的，他没有昨天明天，没有昨天今天明天，对他来说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永恒的现在。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他看人类的时间是一眼就看全部。所以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彼得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意思就是说在神看时、看历史、看我们的历史，他是一眼就看到全部。所以呢，同时过去、现在、将来都在他眼前啊，那就没有过去、现在、将来，懂不懂啊？那么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游行的队伍在地上游行，我们坐在天空的一个直升机上来看的时候，是不是一眼这个游行队伍从队伍的开始到结束，我们一眼就看见了？对我们来讲，不管这个游行队伍怎么走，这个游行队伍我一直看到的就是整个全部，懂我的意思吗？可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看游行队伍的时候，我站在这个角落看，我就是看到，哦，现在有一辆花车经过我，哇，下面是鼓乐队经过我，我看的时候只有看到 这个部分。所以对我们人来讲，时间就有昨天、今天、明天，因为我们就好像看游行，你只能看到这里 OK。 可是你从天上看，不管这个队伍怎么走，你就是看它全部，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一，所以对神来讲，就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就是一个永恒的现在，就是他一眼就看到全部。好，所以呢，这就是神是永恒的。当然我们都是尽可能用我们人的语言跟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想去了解神的无限跟神的永恒。不过我想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的了解仍然不能够达到100%的透彻的明白，因为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现在所受的限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啊。所以我们就还是只能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第五呢，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意思是说只有一位神，只有神是一个，而且只有一个，所以只有一位神。那么只有一位神，神是独一的，也就同时表明神的神性是不分割也是不能分割的。我刚刚已经说了，好像我刚刚提到神是无限的时候，从这个神是无限，就我们看见就可以引申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你会看见神的神性是不分割也不能分割。不分割意思就是说他的神性是一个整全的，是我们虽然说神是无限的，但这个无限跟神的无所不在、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能，还有其他的属性和本质都是密切的连在一起的。只是我们现在为了研读的方便，我们把它做一些分别，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是神的神性啊，神的神性是不分割也不能分割的。所以这里就是强调这个神性，神是合一的啊，这个神的合一。那么合一跟一个单位不同，一个单位就是只有一个，譬如说我们的笔，你一支笔就是一个。可是合一的时候，是我们从神本身的本质来说，神的合一就允许神性中，一个神性中可以有分别的位格存在。这个合一跟一个单位不一样，一个单位你就是只有一个，可是呢，神性是不分割而且不能分割的，就表明神是合一的。因此神的一个神性，这个神性，神的神性是合一的，就允许在这样一个神性里面有分别的位格存在。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提到这个分别的位格，从圣经的启示是有三位。那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首先是强调神的合一，换句话说，神的神性不可分割也不能分割，这一种的合一是允许在这一个神性中可以有分别的位格，然而神性是只有一个，神性是只有一个，在永恒里面就只有一个。然而在这一个神性里面允许有分别的位格，这分别的位格他们都在这个一个神性里面完全的合一。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再讲这三个位格，我们中文翻译是翻成三位一体。那我的讲义本来是写神是三位合一的，牧师帮我打的时候他就帮我改成三位一体。那为什么我不要用三位一体呢？我恐怕有时候 我们文学不好，我们就很容易误解啊。因为那个体一出现的时候，就带来那种物质存在的观念，物质的实体观念。就有人说他看过神，神有三个头啊，这是真的。他还到处讲，后来我跟他说你不要讲，他说他看异象，神给他看异象，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三个头。那我刚才已经说神是灵，所以千万不要把人神，那为什么我们中文会翻成三位一体呢？所以我刚刚说文学不好的人就不懂，我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庄牧师给我解释我才明白啊。我们中国人常说以西学为用，以中学为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什么叫以西学为用呢？西方的科学，西方的这些学问啊，作为应用，可是是以东方中文中国人的学问呢作为本体本质啊，以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是以中学为本质，以西学为用。所以三位一体呢，正确的意义是三位同本质。OK， 三位同本质，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晓得了，所谓的三位一体，也就是说在一个神性的本质中，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神性啊，神性是不分割也不能分割的，而且呢在永恒里面神性就是一个，所以在一个神性的这个本质中存在父子圣灵三位。那么这三位呢同本质，意思就是说每一位都具有完全神性在它里面啊，所以神性只有一个。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神？因为神性只有一个，没有说父的神性跟子的神性跟圣灵神性有差别，所以神就独一的。因为就神性而言，在永恒就是独一的，但是在这个独一的神性中就存在父子圣灵分别的三个位格。那因此这三个位格每一位都是同本质，换得浅白一点说，每一位都具有相同的神性，那神性就是一个，而每一位都具有完全的神性，或者这样讲啊。那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三位是同本质、同尊、同荣、同等，但是呢却完全的合一。为什么完全合一？因为神性不可分割也不能分割，神性只有一个啊，神性就神性而言是完全的合一。然而这种合一里面是可以允许有分别的位格，懂我意思吗？而每一个分别的位格都具有完全的神性，所以就是三位同本质啊。所以或者说三而一，意思就是说三位三个分别的位格，可是只有一个神性，每一位都拥有全部的神性。那当然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曾经想各种方法要帮助人来明白，所以有人就用很多地上我们所日常生活接触的东西来做好像例子来说明，其实这些例子都不好。因为有人说三位一体好像太阳，太阳的热，太阳的光，可是这个完全跟三位一体的真理不一致。因为热跟光跟能量啊，就是说太阳的热就是能量啊，太阳的能量，太阳的光跟太阳的本体，你不能说跟三位因为这个东西是不相等的，它的本体跟它的光跟它的热量还是不相等的。
有人用水，
水呢也不好。OK， 水呢，当然有人就说冰跟液态跟气态哈。那在某一点的时候，好像说这三个可以存在哈，但是呢，那也不对，因为你冰跟水跟这个蒸汽哈，到底是。只是一个外形不同而已，你懂我意思吗？可是神是灵，根本也不具有这种外形啊。 那么而且当然有人说可以找到一点是三个可以同时存在的，就是你要找到一点是水和冰和气可以三个同时存在，因为父子圣灵可以同时存在哈。那唯一一个差强人意的比喻呢，这是唐崇荣牧师提出来的。他说呢，圣经只有严格说起来只有一本，因为圣经的内容只有一个，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不是他基本上不是讲翻译，但是现在 Rosanna 有一本，我有一本，芬林有一本，这三本是三本，对不对？是分开的，但是这三本呢都只有一个，好像神性是一个啊。那但是呢是可以允许有三个位格啊。那但是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怎么讲不很完美的一个例子。所以为什么我说没有例子呢？因为既然神是超然的，他根本是创造我们的，我们就不可能以被造的东西去描述他。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